啊，感谢神，我们今天啊，在这个主日的上午，我们一起来到神的殿中啊，我们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敬拜我们的神啊。我们这一段时间以来，我们一直在思想一个题目，叫以神为乐啊。我们很感谢尹健姊妹刚才带领我们，最后一首诗歌是一首很欢快的诗歌啊。我看到加西瓦弟兄站在弹琴的时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他的表情啊，很欢快的表情。这个就是以神为乐啊。我们先来看一处圣经，是在约翰福音四章三十四节，新约圣经约翰福音四章三十四节，我们看到，我们可以一起来读约翰福音四章三十四节起。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好，我们圣经先读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下你的平安喜乐在我们的心里啊，感谢你让我们能够来到你的圣殿当中啊，来见你的面。我们更是在每一天当中，主啊，圣灵带领我们，也让我们能够做主的工，主啊，来服侍我们身边的人。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愿你的话语啊成为我们信心的根基，也愿你从你那来的喜乐能够成为我们的力量。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这一段时间以来一直在思想以神为乐。那么我们知道人生最终的目的是荣耀神，并且以神为乐直到永远。那么事实上，当我们以神为乐的时候，也就是说以上帝为我们最大的喜乐和满足的时候，我们事实上也就在归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啊。其实就好像一个小孩子，他每天如果总是哭哭啼啼啊，愁眉苦脸，那这个小孩子是没有办法来荣耀他的父亲啊。所以只有当我们真正的以上帝为我们最大的喜乐和满足的时候，我们才是同时我们也就在归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也只有我们当我们以上帝为我们最大的喜乐和满足的时候，这种喜乐和满足才能够持久啊，才能够不改变不动摇，或者按照圣经的话说，不被这个世界所偷去啊。我们在上一次主日信息当中呢，我们思想圣经中的所罗门王。所罗门王拥有一切啊，在这个世界上的地位、财富、名誉，甚至聪明智慧，所罗门王他都拥有。但是当所罗门王看这一切的时候，所罗门王心里有没有喜乐呢？没有喜乐，他觉得这一切不过是虚空的虚空啊。所以这也告诉我们，只有从神那里来的喜乐才是真正能够持久。那么我们也知道，一个人的喜乐呢，内心是否有喜乐，往往来自于三个方面。那么不在于他拥有多少啊物质上的东西，不在于这一点，而在于第一点，就是这个人是否意识到或者是否知道我是被爱的啊。他如果知道我是被爱的，有人爱我，他心里就会很喜乐。那么对于基督徒来说，我们知道谁爱我们呢？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上帝，他爱我们，他是我们的父，所以这是我们喜乐的源泉。那么第二个原因，一个人怎么会有喜乐呢？就是他看自己所拥有的啊，或者是自己就是投入毕生的精力时间去追求的东西是真正的有价值啊，有不变的价值，这个人就会有喜乐。比如说所罗门王，他看自己所拥有的东西有没有真正永恒不变的价值呢？没有，所以所罗门王他就没有喜乐，或者是只有短暂的快乐，但是却没有长久的喜乐。 而我们基督徒，我们拥有什么？我们拥有耶稣基督在我们的心里，就好像保罗所说的那样，他拥有耶稣基督作为至宝，所以他看其他的一切啊，这世界上的一切都没有真正的价值，所以保罗心里就充满了喜乐。所以当我们真正的看耶稣是我们生命的至宝，所以我们就会有喜乐，我们拥有的是最最宝贵的，在我们的生命中，在我们的心中。那么第三个原因，人一个人会有喜乐啊，我们上次谈到过是什么呢？就是当他做他喜悦做的事情啊。有些人啊，我以前就是有一个弟兄，他邀请我到山上去骑那个摩托车，那种山地的摩托车，大家可能有人骑过或者是有人看到过。后来我其实我这个人不是特别喜欢运动啊，我觉得那个有什么好玩，那个弄得身上都是泥啊水啊，然后又很危险，说不定摔一跤，所以说那有什么好玩。哎，但是那个弟兄他很喜欢，他做那个很开心，虽然又累又脏，但他很开心。因为什么？他做他喜悦做的事情，他很开心。那我们基督徒，我们喜悦做什么呢？就是今天耶稣基督所说的这句话啊，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食物是做什么用？是让我们得饱足，让我们很饱足，让我们很满足啊。当然在这个食物不仅仅就是指啊那种吃的，就是那些让我们感到满足，让我们饱足，甚至让我们感到喜乐。那么什么让耶稣的心里感到饱足喜乐呢？他做上帝的工，他就感到很饱足喜乐。就好像我刚才举的那个弟兄，他喜欢做那件事情，虽然在我看来又危险又脏又累，诶，但他很开心。所以当一个人做他喜欢做的事情的时候，或者付出他愿意付出的，他觉得值啊，他觉得很值，所以他并不觉得痛苦，并不觉得哎呀好心疼舍不得，他愿意付出，他觉得很值，他也很开心。那我们基督徒，当我们真正的以耶稣基督为我们至宝的时候，我们愿意遵从他的旨意去行，我们愿意这样做。或者当耶稣让我们跟从他，或者撇下一些东西跟从他，我们就撇下，哎，我们就不会舍不得，我们就觉得值，我值得因着跟从耶稣的这些跟从耶稣基督走他要让我走的道路，我丢掉一些东西，我不觉得可惜，不觉得惋惜。所以在人看起来啊，好像我们走上一条啊可能会有一些坎坷的道路，或者是我们撇下了一些在人看来很有价值的东西，但是在我们呢，因为我们认识耶稣基督是我们的至宝，当我们做这一切事的时候，我们不会觉得苦，不会觉得累，我们会觉得很值得，我们会很喜悦啊。我们来看今天主要来思想，就是第三个原因，一个人可以得喜乐的原因，就是他做他认为他值得要做的事情，或者付出他认为他值得付出的事情。那么我们来看圣经中关于耶稣的啊一个故事。这件事情是记载在约翰福音四章31到34节啊，我给大家读一下，约翰福音四章31到34节，31节，这期间门徒对耶稣说，拉比请吃。耶稣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门徒就彼此对问说，莫非有人拿什么给他吃吗？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在耶稣与他的门徒有这番对话之前呢，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耶稣的门徒到了中午吃饭的时候，他们就出去找吃的去了。那么这时候耶稣一个人在那里，他就跟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出来打水的妇人，就有一番谈话，一番长谈。那么我们知道撒玛利亚人是被犹太人看不起的，犹太人看撒玛利亚人就是血统也不纯，是信仰也不纯，犹太人是非常瞧不起撒玛利亚人，尤其是这个撒玛利亚打水的妇人呢， 她更是一个可以说生活非常混乱的女人，她是一个罪人啊。她曾经跟很多个男人在一起同居啊，所以她为什么在那么炎热的中午出来打水呢？事实上她不想让别人看到她啊，她也知道别人对她是一个怎样的看法，但是耶稣就一个人跟这样的一个女人有一番长谈啊，很长的一番对话。我们很少看见耶稣跟一个人对话谈那么长时间的。那么这一番对话呢，就改变了那个女人。那个女人最后跟耶稣有这样一番谈话以后，她非常的喜乐，她甚至连那个打水的桶她都忘了，她本来是出来打水的，结果那个桶都忘掉，她跑回城里去，要把全城的人都叫出来，要来看耶稣啊。那么接下来门徒就回来，门徒那个时候就找到吃的，就回来就问耶稣啊，就说耶稣拉比请吃，拉比就是夫子的意思。那么耶稣这时候就告诉他，我已经吃过了啊。门徒就很奇怪，你吃什么呢？耶稣说，我做上帝的工啊，这就是我的食物，这就是我最大的饱足。那么在这里最直接的，耶稣所说他做上帝的工是指他做了什么事情呢？他跟那个女人的那番谈话啊，这是最直接的，对不对？他刚刚跟那个女人有这样的一番谈话，然后他在安慰，在拯救，在劝勉那个女人，让那个女人能够认识到自己的罪，让那个女人能够悔改，回转到生命的源头那里，就是回转到上帝那里去。这就是在做上帝的工。所以我们今天做上帝的工，不仅仅是指我们来到教会里来敬拜神、赞美神啊，不仅仅是指我们去做一些好像基督徒应该做的善工。那么耶稣在这里说他做上帝的工是什么？上帝让耶稣来到世界上寻找拯救那失丧的人啊，去医治那灵魂或者是灵魂有病的人，去拯救罪人。所以当耶稣做这件事情了以后，他就得到很大的满足和饱足。所以他说，我已经吃过了啊。当然门徒不是特别理解我们刚才说到人生最终的目的是荣耀神，并且以神为乐直到永远。那么如果从看原文的这个以神为乐，原文如果直接，因为这句话是用英文写的，那么原文以神为乐的直接翻译是什么呢？其实是就是 enjoy God, enjoy him, 就是享受神，享受神，荣耀神并且享受神直到永远。耶稣在这里享受的是什么？享受的是做上帝的工，做上帝让他所做的事情，他就觉得这是我很大的饱足和享受。那么今天什么是我们最大的享受？我们最大的享受是什么？要知道我们什么是我们最大的享受，我们不妨可以问自己这样的一个问题，好像就是今天我们经过很多年的努力，我考上一个最好的大学，我说啊，我终于考上一个最好的大学，最好的专业，我今天可以放松一下，我今天要犒劳一下我自己，我要好好享受一下，那你会做什么呢？或者是你经过很多年的这个努力，你到你在你的公司里面，你到达一个你一直梦寐以求的一个位置，你说哎呀，我今天终于做到了，我终于今天到了这个位置，我说哎呀，我今天我要好好的享受一下，犒劳一下我自己，我这么多年的辛苦，我要慰劳一下我自己，你要做什么？你这时候要做的事情，可能就是你认为最大享受的事情刚才我听到有弟兄姊妹说去打球啊，这是很一直没有时间去打球啊，或者从事某一种运动，这是我很大的享受啊。我就说我以前啊，我以前很多的时候啊，我就觉得哎呀，我要出去好好吃一顿啊，就好好吃一顿，然后去最好的餐厅点最贵的菜，我要好好的犒劳一下自己啊，好好的吃一顿。我觉得这是最大的享受，这个就是。其实我们华人呐、华人的传统看吃是非常重要的啊。我们华人说民以食为天，就是吃是最重要的 广东人说工作，你出去做工，你出去上班，广东人说什么？闻匪，就是找吃的。啊，其实中国人是很注重吃，而中国人啊，华人是非常注重实际的。华人非常注重实际，总是能够抓住这个重点。就你无论从事什么工作，啊，你就是找吃的嘛，啊，就是找吃的。那么，吃是目的，工作只不过是达到那个目的的一个过程或者是一个工具。但是在耶稣这里呢，工作成了什么？工作就成了他的享受，就成了他的食物，就成了他的饱足。所以做上帝的工对耶稣来说，这个就是目的了，这个就是目的。他不需要通过这个达到一个另外一个什么目的，或者得到一个什么另外的东西。那么其实不光是华人这样，华人看吃很重要。其实当时的以色列人，就耶稣那个年代的犹太人以色列人，他们看吃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为什么这样讲？耶稣来到世上，耶稣行了很多的神迹，对不对？医病赶鬼啊，甚至让人从死人复活。但是当耶稣行这些神迹的时候，以色列人从来没有说要让耶稣做他们的王，没有这样做过啊，没有逼着耶稣做他们的王。那么只在耶稣行一个神迹的时候，以色列人就要逼着耶稣做他们的王。那这个神迹是什么呢？对，就是用五饼二鱼喂饱5000个成年以色列男子的时候，当耶稣行这个神迹的时候，以色列众人就要逼耶稣做他的王。那么从这件事情我们可以看到，在以色列人心中什么最重要啊？吃是的。这个人可以一病赶鬼啊，这个反正我也没有病，所以啊，他不需要做我的王啊。这个人可以让人从死里复活，反正我也没有死，我到今天没有死，所以我也不需要他，我暂时不需要他，因为我不要他做王。但是一看，哇，耶稣可以让人有吃的，我什么都不用做，耶稣就可以让我有吃，那我天天要吃饭呢，所以他要做我的王。所以不仅仅是我们华人看吃很重要，其实在圣经中以色列人看吃也很重要。事实上所有的人看吃都很重要。圣经说人的肚腹就成为人的神啊，所以我们华人讲话就是很抓住重点，啊，就是要吃嘛，啊，你做什么工作，你就是要吃。但是呢，我们刚才说吃其实一个含义就是我要饱足啊，我要饱足，我要享受。但是什么是耶稣的享受和饱足呢？就是当他做上帝让他做的事情，他就是享受和饱足。那么耶稣的门徒在那个时候是不理解啊，耶稣为什么说他做上帝的工成为他的食物。但是后来呢，耶稣的门徒就理解啊，并且不仅理解，耶稣的门徒也以做上帝的工遵行耶稣基督的旨意成为他们最大的喜乐和饱足。我们再看圣经中另外一个例子。那么这件事情是记载耶稣的门徒Jericho next. OK， 我们来看一下《使徒行传》啊，5:40-42。那么这一段是记载耶稣的门徒所经历或所遭遇的一件事情啊，《使徒行传》5:40-42。40节，公会的人听从了他，便叫使徒来把他们打了，又吩咐他们不可奉耶稣的名讲道。就把他们释放了。他们离开公会，心里欢喜，因被算是配为这名受辱。他们就每日在殿里，在家里，不住的教训人，传耶稣是基督。所以从这里我们会看见，门徒这个时候以什么为他们最大的喜乐呢？以传福音。因为耶稣让他的门徒去到万民当中传福音啊，这是耶稣基督给他门徒的旨意 所以门徒们做这件事情，这就成为他们最大的喜乐和满足。甚至因为做这件事情被鞭打，被鞭打，但是他们怎么样呢？心里欢喜，哪怕挨打他都心里高兴。他们觉得因被算是配位这名受辱。那么他们离开公会之后，他们有没有听从那些公会的人的警告？公会人警告他们不可奉耶稣基督的名传道了，那讲道了。那么他们有没有这样做呢？他们继续的传啊，不仅继续的传，他们每日在殿里在家里不住的教训人。在殿里在家里就是在任何地方他们都传，然后是每一天，然后是不住的教训人。所以从这里门徒们经历这件事情，他们就知道真正给他们带来喜乐的是什么，是他们做上帝让他们所做的工。当他们做这些工的时候，遭遇逼迫的时候，他们没有埋怨上帝，他甚至也没有埋怨那些打他们的人，他们心里高兴。因为当他们被打的时候，他们就突然明白一件事情，原来我真是属主的人，所以我能够这些事情会临到我。因为耶稣说什么？耶稣喝的杯，对他的门徒说，耶稣说我喝的杯你们也要喝。那么耶稣也对他们说，凡要跟从我的要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从我。所以当他们被打的时候，他们就说，哇，真的，耶稣说的事情真的发生在我们身上。他们就意识到，我们走这条路走错了没有呢？没有走错，我们走对了啊！所以这些事情会发生在我们身上，他们心里就高兴，配为这名受辱。因为耶稣的名太宝贵了，能够因为耶稣的名去经受这些，这就是人可以得到的最大的荣耀。那么既然配为这名受辱，那意味着什么呢？有些人就不配啊，没有经历这些的，可能是时候没有到，或者在那个时候上帝看他们还没有预备好。那么他们这些门徒身上的鞭痕就成为他们的荣耀。什么是我们基督徒的荣耀呢？或者什么是我们基督徒的印记呢？圣经说有一些人身上常带基督的印记在一些门徒身上，他们的鞭痕，他们的伤痕就成为他们身上基督的印记。那么谈到这个基督的印记，在教会当中，在教会历史当中，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宣教士，那么人们就说这个宣教士身上有基督的印记。那么这个宣教士叫李文斯敦，中文翻译成李文斯敦，他是一个苏格兰人他在上个世纪18世纪的时候呢，他本来在20岁的时候他是学医的，他是要做医生。他在20岁的时候，他本来是立志要到中国去宣教，那差不多是200多年前要去中国宣教。但是在那个时候正好中国跟英国呢爆发鸦片战争，所以李文斯敦就没有办法去到中国。后来李文斯敦就被英国的宣教会就差派，就把他按立牧职，就把他差派到非洲去宣教，差派到南非的开普敦。然后李文斯敦他不像许许多多当时派到非洲的这些白人宣教士，他一个人就不仅仅是停留在开普敦，停留在非洲南部一些沿海比较发达的一些城市，他是不断的深入到非洲内地，他往北边不断的深入到非洲内地。非洲内地那个时候200多年前那是非常荒蛮、非常非常可怕的地方各种各样的野兽，甚至各种各样的当地的一些当地人那么他甚至一个人就是从非洲的西边一直横穿整个非洲到非洲的东边，在非洲来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来建立上帝的国，一个人。那么他刚开始是有自己的妻子孩子跟着他，后来他的妻子小孩实在是受不了，太苦了，后来他就让他的妻子孩子就先回到英国。那么在期间就给他的妻子写信，那么我把李文斯敦写给他的妻子的信呢有一段我给大家来读一下。那么在李文斯敦在非洲孤独的旅行步道当中 啊，他在一封信里对他的妻子说，却让我们先尽本分服侍救主，我们将来会再相见。巴不得那个时候就在眼前。我至诚地对你说，我最亲爱的，当我结婚时我爱你，而当我们相处的越久，我爱你也越深。让我们完成主耶稣给我们的使命，他使我们在世上能够成为对他有用的人，并与我们分享他的荣耀。他是我们的高台和避难所，在任何的境遇中，在任何时候，让我们永远信靠他，让我们更深的爱他，并将主耶稣的爱传递到我们的孩子身上。请把孩子们拉在你的身边，带我吻他们，告诉他们，我是为了爱耶稣的缘故而离开他们的，他们也必须爱主耶稣，逃避罪，因为主耶稣厌恶罪。在非洲的长途的这个宣教的旅程当中，李文斯敦每天经历的是人难以想象的痛苦，来自于很多方面，野兽的攻击，各种各样的疾病，然后他也被当时英国的宣教会所逐出教会。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李文斯敦到了非洲以后，他一看到当地的那些非洲的黑人，他就开始反对英国人当时所进行的这个贩卖奴隶的这样一个行动。那么他就反对英国政府在非洲抓黑人去贩卖奴隶，结果得罪了英国，也得罪了英国教会，英国教会就把他逐教。逐教了之后呢，当然也就断绝了他一切从英国来的经济上的支持以及药物上的支持。那么还有就是他一到非洲过不多久，他就是开始指责那些从英国来到非洲的一些宣教士。那么这些宣教士呢，往往就留在非洲南部，比如说开普敦这样的一些城市，他们不愿意进入到内地，或者真正的来到非洲黑人当中向他们传福音，他们不愿意去。那么李文斯敦就指责他们，结果他也就得罪了这些白人宣教士。然后他其实他没有想到过一个问题，谁掏钱，谁出钱来资助宣教士的，来资助李文斯敦，资助他自己的这种宣教活动呢？主要是白人，主要是当时的英国人。结果他把这些人全得罪了，他就没有了经济来源。那么最后李文斯敦甚至他说，我们应该鼓励当地的非洲黑人来起来做我们的同工，来传讲福音。那这一下他就伤害了当时很多白人宣教士，很多教会的那种优越感啊。所以呢，李文斯敦在当时他不是一个受人，不是一个被很多人所喜欢的人，所以他承受很多的痛苦，不仅是来自于非洲大地的痛苦，还有更多的痛苦是来自于他的祖国，或者是来自于他的同工。那么即便是这样，当然还有孤独啊，常年的孤独。即便是这样，但是没有什么可以拦阻他，没有什么拦阻他，他就一个人向非洲内地前行。李文斯敦他说无论是我每天劳碌做砖或泥巴，因为他要盖房子嘛，然后呢就是做木工，或者是我给人治病，或者是我讲道，或者是我仅仅是欣赏这个夜空，李文斯敦说，我每天我都在侍奉基督。他为什么这么坦然这样讲呢？他说你在那里做房子欣赏星空，你为什么说你是侍奉基督呢？因为他把自己的一切都给了主，所以他无论做任何事情，他都是为主而做，他也在享受这一切，他也在享受这一切。所以李文斯敦说人家就觉得，哎呀，你为非洲人你做了很多，你为上帝的国你做了很，你牺牲很多。后来李文斯敦说，当我们想到耶稣离开天上的宝座来到我们中间，代替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我们就不配讲什么叫牺牲。他说，我没有牺牲什么啊，我这一切我都是在享受上帝给我的恩典。那么 盖里文斯顿60岁的时候，有一天他在他的床前祷告，那么他在祷告的过程中，他就非常平静的就离开世界。当时他有两个忠心的仆人，就是他在十年前解放的黑人奴隶，那么这个黑人奴隶就一直跟着他。那么这两个黑人奴隶就看见李文斯敦去世，然后他就把李文斯敦的心脏就埋在非洲内地的一棵树的下面，然后就把他的遗体拿白布包裹起来，在太阳下晒干，然后就抬着他的遗体一直从非洲内地一直走到这个海边，然后最后运回中国。走了多长时间呢？走了一年啊，走了一年。结果当李文斯顿的遗体运回到英国，当时英国是在港口是鸣24响的礼炮来欢迎以色列李文斯顿的遗体回到英国。当时在欢迎的人群当中，当然是一个非常庄严肃穆的一个场合。那么在这样一个庄严肃穆场合，有一个黑人小孩子就举一个牌子，就说纪念李文斯敦博士啊，非洲之友。其实李文斯敦不仅仅是非洲之友，他更是基督之友。他在与主同行，主所喝的杯他也喝，主所走过的路他也走。他就像那些被鞭打的耶稣的门徒那样，当他做上帝的工，他不觉得苦，不觉得牺牲，他觉得是很大的荣耀和享受。那么当时当李文斯敦的遗体运到英国，人们已经没有办法辨认了，已经没有办法，但人们怎么认出这是李文斯敦的遗体呢？就看他肩膀上有11个被狮子牙齿咬的洞或者是齿痕啊。李文斯敦差点被狮子咬死了，结果上帝救了他，他打败了狮子，但是狮子在他这个肩膀上留下了11个洞。后来就根据这11个洞就判断这就是李文斯敦博士的尸体啊，遗体。那么这11个狮子所咬的洞就被称为什么呢？基督的印记。这就是李文斯敦身上基督的印记。人们就根据这个印记就认出这个人是跟从耶稣的人，这个人是做主工的人啊。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身上这里有个疤，那里有一个印子，我们觉得我们想办法要除掉它，然后觉得不好看。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身上的伤痕，我们身上的印记，就成为我们身上的记号啊，不仅告诉世人我们这样的一群人是跟过耶稣的，是跟从耶稣的，也提醒我们自己啊，我们配为耶稣的名来经历这些。李文斯敦没有什么可以阻止他啊，来自教会的阻力，来自非洲的阻力，来自野兽的阻力，还有那种孤独感，常年那种孤独感与妻子儿女的分离，没有这些可以阻止他。什么鼓励他前行呢？就是他从做上帝的工，遵行天父旨意所得到的这种满足，也就是这就是粮食，这就是李文斯敦的粮食，就鼓励他，支持他，一直给他力量，让他前行。那么当李文斯敦，因为当时的非洲是非常的黑暗啊，是指属灵光景上的一种黑暗，基本上是看不到什么希望的，传福音基本上是很少看到希望。所以当李文斯敦看到当时那个非洲，黑非洲那样的一个光景，李文斯敦说，我不知道这个光怎样可以照到这样的黑暗中，我不知道。但是李文斯敦说，但是我知道他知道，这个他就是指的上帝，他知道，并且他要必定要做成这事。所以很多时候在李文斯敦他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可能没有看到啊非常大的果效，但是他就像一个种子，他埋在那个地方，他的心埋在了非洲，结果带来非洲很大的复兴。 我们今天来思想从主来的喜乐。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没有喜乐，觉得很枯干啊，觉得走不下去，为什么呢？原因可能很简单，就是你没有遵从耶稣的旨意去行，你没有做上帝的工，所以你没有那种喜乐。从神来的喜乐成为我们的力量，或者成为我们的粮食，让我们能够有力量去前行。那么在这里我想谈我自己的一个所看到的一件事情。那么我又再一次要提起我以前在中国的一个牧师，他是一个美国的宣教士 Steve， 然后很多时候说起到他啊，他是在1949年之后由美国宣圣会就是差派到中国的这个宣教士，他是第一队啊，他跟他的妻子是第一队在1949年之后由宣圣会差派到中国去的宣教士，就是 Steve 和 Irene。 他们在中国武汉居住了14年，在那个期间我们跟他们在一起同工服侍，然后我们成为很好的朋友，他也是成为我们的牧师。我跟我的妻子冯海姊妹就接触史蒂夫呢，我看他这个人永远就是开开心心的啊，永远就是很喜乐啊，没有看到他有忧愁的样子啊，很少。但是有一次我们印象很深，就是有一天我们碰到他，然后他显得非常的忧愁，非常的难受。他跟我们讲那天他接到一个电话，就是美国打来的电话，他的母亲去世了。然后我们知道史蒂夫跟他母亲感情非常的深啊，而那个时候他在中国，他回不去，他没有办法参加他母亲的葬礼，所以史蒂夫心里非常的难受啊。我们知道这件事情以后呢，我们就想我们要去安慰一下他，因为我们总是从他那里得安慰啊。我们也要想为他做点什么。后来我跟冯海姊妹，我们就直接就去到他的家，就想安慰他，或者把他请出来吃个饭怎么样。后来到他们家一按门铃，一打开门，我看到的一切完全我们想象不到。他家里在开 party 啊，他家里在开 party， 然后呢他在为一个小孩子，一个小男孩在过生日。然后后来我们本来说是想安慰一下他怎么样，然后我们看到他好像很喜乐的样子，然后那个大家也在这里开一个生日的 party， 所以我们也不能说什么啊。当然史蒂夫他也不是一副需要人安慰的样子。后来我们也参加那个 party， 开开心心最后跟大家一起走。在这个 party 当中呢，史蒂夫就给了那个小男孩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自行车。我们看那个自行车一定是很贵的，因为我们非常了解史蒂夫，他给人的东西永远是给最好啊。后来过了两天啊，史蒂夫又碰到我们，那个时候我们就坐下来就谈。史蒂夫说这两天他心里非常的痛苦，因为他没有办法回到美国参加他母亲的葬礼，但他心里呢知道他的妈妈一定是在天父上帝那里，有一天他们会重新相聚。但是他说这几天心里非常的痛苦，都晚上没有办法睡觉。这是十几年来第一次我看到史蒂夫讲这样的话。后来在那个时候我就问了一个问题啊，很不应该问的一个问题。我问他什么呢？我就说你在那个生日 party 上给那个小男孩的自行车一定很贵吧啊，问他。后来史蒂夫就说啊，那是一个非常好的自行车。后来我就问他，我说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就同一天，你知道你母亲去世的这样的一个噩耗，在同一天你要开这样的一个 party， 然后你要给这个小男孩这么贵的一个生日礼物呢？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后来史蒂夫他就告诉我，他说因为在那个时候，在我最难过的时候，我的主告诉我，在我最难过的时候，我应该为别人做点什么，我应该让别人有喜乐。我说这就是主对我的旨意，所以我就去做。我们今天我们很多人，你都会面临这样的时刻，你最绝望，你最难过，你最忧伤的时刻， 我们怎么样解决呢？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方式，有些人可能就是去把自己灌醉有些人可能就是去做一些事情让自己忘记这一切，但是都是暂时的。那么有些人就像李文斯敦，就像史蒂夫，他们来在神的面前，他们问上帝，在这个时候你要让我做什么，然后上帝告诉他们你要做什么，他们就去做，他们用这种方式来战胜那种痛苦，战胜那种忧伤，然后证明这种方式确实是有效。那么当史蒂夫听到他母亲去世的这个噩耗的时候，极大的那种痛苦绝望就好像一个狮子就扑向他，要把他吞吃掉要让他要打败他，就好像当年那个狮子扑向李文斯敦。结果怎么样呢？史蒂夫就站起来与这样的痛苦绝望来搏斗，他搏斗的方式是什么？在这个时候我要去为别人做点什么，在这个时候我要遵从天父上帝的旨意，我要给别人带去祝福，带去喜乐。所以就在那一天他要为那个小男孩要做点什么。我觉得那个就好像李文斯敦他身上那个狮子咬的洞，十一个洞成为他基督的印记，我觉得那个自行车就成为史蒂夫的印记。那么很多年以后，这个小男孩呢，后来就成长成为一个青少年成为一个非常英俊的青少年。我们认识这个男孩跟他的父母是很多年了，我们是很多年的朋友，我们还记得这个小男孩是四岁他就受洗，而且四岁的时候他就清楚得救，他不是糊里糊涂，他清楚得救，他来到众人面前做见证，他说我是一个罪人我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让他拯救我。四岁的时候来到众人面前做这样见证，后来史蒂夫为他施洗，因为他当时太小了嘛，就没有必要去专门去找一个受浸池，后来史蒂夫就找了一个油漆桶，很大的油漆桶，把那个油漆桶刷干净洗干净倒上水，这个小孩就站在这个桶里，然后蹲下去起来这就给他施洗就是这个小男孩。我们认识他很多年，我们认识他父母很多年。后来史蒂夫后来呢，他就是退休就回到美国宾州的老家。那么很多年以后，这个小男孩就成长成为一个 teenager， 成为一个青少年，很英俊的青少年，但是呢他那时候就陷入到一个罪当中无法自拔他沉迷在一些很不好的事情上面，然后被他的父母就发现了。那么他父母就告诉他，那么他父母还是为他横切的祷告，然后就提醒他，希望他自己能够认罪悔改，但这个小男孩他就死不承认，他就死不承认，然后当然他也不离开那样的罪。后来他的母亲呢就经过很长的祷告，有一天他母亲就来到这个男孩子的房间，就跟他谈，就跟他说就说孩子啊，你记不记得很多年以前史蒂夫爷爷他母亲去世的那一天，他自己非常的痛苦非常难过，但是他仍然为一个孩子开了一个生日 party， 你记不记得？后来这个男孩子就不说话还不做声。后来他母亲就接着说，你记不记得史蒂夫爷爷当时给那个孩子一个最贵的自行车，其实他根本没有必要送那么贵的生日礼物去给这个孩子，但是他还是遵从耶稣的旨意，他这样去做，买了最贵的自行车，在自己最难过的那一天给这个过生日的孩子，让这个孩子可以开心可以喜乐，你记不记得？后来这个男孩子还是不说话。后来就他母亲就问他，你记不记得那个孩子是谁呀？后来这个时候那个小男孩他那个眼泪就止不住了，他那个眼泪就流下来，他偷偷就说那个孩子就是我。好，在那个时候他就来在他的母亲面前，也来在上帝的面前，他认自己的罪，他就离开那样的罪。史蒂夫永远他 他到今天他不知道这件事情，因为这是多年以后发生的事情，也没有谁去告诉他。但是我们基督徒身上的一些印记，有的时候不仅刻在我们身上，也刻在别人的心里。有的时候基督徒的生命就像一个种子，你埋在那个地方死掉了，但是有一天这个种子长起来，会长在很多很多人的心里，会改变很多很多人的生命。那么我们今天到底怎样得到那最大的喜乐呢？今天呢，我们所思想的是什么呢？就是遵从主的旨意去行，做上帝让我们所做的工。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有食物吃，我们就得饱足，我们就有喜乐。那么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也就会在自己的身上真正的有一个基督的印记。当我们看这些印记的时候，或者是我们都忘记，你像史蒂夫他肯定都忘记这件事情，但是这个印记在那个地方，神知道，别人知道，天使知道，那么这些印记就告诉我们，也告诉世人，我们是配为这名，配为耶稣的名去经历这些啊，去遭遇这些。所以呢，当我们一开始思想以神为乐的时候，我们思想主耶稣基督告诉我们的话，在约翰福音15:9-11啊，约翰福音15:9-11，第九节，主耶稣对我们说：“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你们若遵行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耶稣说他爱我们，就像天父上帝爱他一样，这是我们喜乐的一个原因。我们知道上帝爱我，所以我们可以在任何的境遇当中，我们可以有平安，可以有喜乐。我们知道永生的神，万物的主宰，他是我的父亲，他对我所怀的是爱的意念，他爱我。那么耶稣在这里说，他主耶稣也爱我们，就像父爱他一样。主耶稣被天父上帝所爱，因为主耶稣是最顺从的孩子，是天父上帝最顺从的孩子，最顺服的孩子。我们被耶稣所爱，是不是因为我们都是好孩子啊？是不是因为我们都顺服天父上帝的旨意啊？不是的，我们不配得到这样的爱，但仅仅是因为耶稣他爱我们，他就爱了我们。所以耶稣说父爱他，他爱我们就像父爱他一样，但是父爱耶稣，因为耶稣顺服天父。而耶稣爱我们呢，不是因为我们配，不是因为我们好，仅仅就是因为他要这样的爱我们，他要恩待我们。那么当我们看见主耶稣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上帝的爱是实实在在的爱了我们这些不配得到爱的人。当我们还与上帝为敌的时候，神就爱了我们。就好像那个小男孩，当他还什么都不知道的时候，他就被很多很多的人所爱。那么他从史蒂夫那里得到的不过是一个自行车而已，而我们从耶稣那里得到的是什么呢？耶稣把他的生命都赐给我们啊。我们来看几处圣经，约翰福音3:16，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一书3:16，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加拉太书2:20，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好，后面这一段多，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所以感谢神， 我们基督徒，我们信靠跟从上帝的人，我们是这个世界上最蒙福的人。我们得到了天父上帝的爱，我们拥有人生的至宝，主耶稣来到了我们的心里，那么我们更是有机会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遵从他的旨意去行，我们做上帝让我们所做的。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从这些工作当中，我们得到最大的喜乐，得到最大的力量，然后我们就能够经历这些，最后呢，我们就可以留下一个印记，就是我们是属基督的人，我们身上有基督的印记。无论那是伤痕，那是刀疤，还是无论那是我们给别人带去的祝福和恩典，那这些事情提醒我们，我们没有走错路，我们配为耶稣的名去经历这些，这就是我们最大的荣耀和喜乐。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这样的爱我们，感谢你我们这些，让我们这些本是尘土所造的人，你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有意义，能够有目的，你让我们的生命有永恒的价值，就是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生命奉献在你的手中，为你所用。主啊，当我们的生命被你所使用的时候，主啊，你就让我们成为对你来说有用的人，你也愿意把属你的荣耀与我们分享，你更是在我们身上留下你主耶稣基督的印记。主啊，告诉世人，告诉天使，也告诉我们自己，主啊，我们是属你的人。主啊，我们得着这样的印记，我们心里是何等的喜乐。主啊，愿意你大能的手带领我们，让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主啊，我们遵从你的旨意，我们做你让我们所做的工。主啊，我们要得着那喜悦，我们要得着那印记。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